二十大前内斗白热化，上海官场一篇特稿影射政变，台海明年或成黑天鹅，普京放狠话另有目的，不准过洋节，中国多地禁任何形式圣诞聚会，国商支柱深夜被拆，高捷活发声。外媒话中共施压，意外催生台语热度。加拿大保守党来年关闭涉中委员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一篇由中共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胡伟赞写的特稿，先经中共军报发表，12月22号又被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转发，主题是始终不渝，坚持三中全会路线和改革开放道路。观察人士认为，这篇文章传递出中共内部斗争已经白热化的信号。这篇特稿前的编者案部分写到，今日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43周年，特别隆重推出会长胡伟赞写的特稿，重温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不过这篇文章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鼓吹坚持改革开放路线，明摆住是同习近平在这里唱对台戏。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在19届六中全会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最大的忍痛就是未能明确否定邓小平，但习仍然通过在10个坚持中不提坚持改革开放，来默默否认邓的路线。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隆重推出的这篇特稿，聚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面上这个是邓小平在中共面临亡党危机时，从无阻路线转入所谓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节点。但另一方面，这场中全会被观察人士认为是一场宫廷政变，政变结果是邓小平曲线上台，华国锋落台，路线变化一为保中共政权，而只是为政变而高举的大旗。另外，有观察人士将这篇特稿与1990年代的王虎平系列评论相提并论。王虎平的系列评论为邓小平南巡与二次改革开放拉开序幕，而南巡被认为是邓小平又一次军事政变。这样的一篇特稿，明里暗里，令人联想到邓小平两次夺权政变，且挑战希望终结改革开放的习近平，再联系到上海系江增派系政治老巢，因此推特一则评论引起关注。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转发了这一则推文，其中写道，30年前北京左转，邓指使上海解放日报发出鼓吹改革的王虎平系列评论，揭开了南巡讲话和二次改革的序幕，而家京沪再次打擂台，表明中共内部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状态，一场超越30年前的大转折正在发生。这一位观察人士认为，官方控制的舆论场出现这种明争非常重要，中共这样的党内部斗争绝对不能公开，所谓黑箱操作一旦公开，通常就是胜负已判，只剩下打扫战场了。最近不单止拥护习和反对习的声音同时登上党媒《人民日报》，就连外媒亦都成了内斗战场。例如有中共内部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吹风党内对习如何如何不满等。曾经任台湾总统府两岸关系特别顾问组成员的学者明居正对美国之音分析说，习近平在二十大前打破接班惯例，令中共内斗激化。明居正说，其实反习的力量亦在摩拳擦掌，大家亦真的担心说，你又上去了，那我们怎么选？所以就习的续任不续任，我觉得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在这里。明教授认为，即使习近平顺利上位，亦开了一个恶例，亦可能加剧党内对他独揽大权的挑战，而且常委人数再减的话，这场争斗就更加激烈了。这样不单止派系之间要争，派内亦都要争，因为你上去我就没了，所以现在就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即将进入2022年，专家预测台海局势可能在新一年演变成黑天鹅事件。彭博社12月13日的报道列出明年可能飞出的10大黑天鹅，其中之一就是台海危机。报道说，任何一些擦枪走火，无论是导致台湾被封，定是中共直接入侵，都可能将其他全球主要大国拖入其中，包括美国。这个引发的后果，单台湾半导体业崩溃这一项，就会导致一串全球性的黑天鹅效应。就此，台湾政大国关中心教授蔡增加对 TVBS 分析说，明年中台各有一个敏感时间点，一是中共20大，习近平要谋求连任，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就不会手软，而是明年年底台湾地方大选。蔡增加说，地方大选和20大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觉得都会影响两岸关系之间的一个动态。现在在紧绷的俄乌对峙亦被认为会影响台海局势。俄罗斯陈兵乌克兰边界，习近平与普京无奈前视频会晤强调中俄关系。观察人士担心，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可能趁机对台湾动手，令美国首尾难以兼顾。不过专家认为，对俄罗斯而言，占领乌克兰后患无穷，普京未必会动手。台湾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肖祥对自由时报分析说，拿下乌克兰对俄罗斯来说其实不难，但是却可能会变成一个后患无穷的苦果。俄罗斯反而直接和北约变成邻居，这个和普京防北约东扩大目的是冲突的，而且还会促使美国大动作对付俄罗斯，同时俄罗斯会失去勒索西方的筹码，留住乌克兰反而对俄罗斯是利多。俄国可以通过这种成本较低的灰色地带冲突获取某种政治利益。俄罗斯对乌克兰启动不吞并的灰色地带战略，令人联想到中共对台的威胁会不会逆走同样的路线。刘肖祥认为，中共与俄国目前都是玩同样的伎俩。他说，如果俄罗斯是理性决策者，就不会吞并乌克兰，而是中俄在欧亚大陆同步发动灰色地带冲突，制肘美国。但擦枪走火与骑虎难下的局面，时时会衍生出意料之外的结果。因此，刘肖祥提醒台湾，还是要防范未然。中共官方禁止圣诞节聚会，中共网信办、公安部等5个部门还将推出新法规，禁止网络传教。据自由亚洲12月23日报道，圣诞前夕，山东、安徽、广东等地政府和公安部门再度联手，限制民众庆祝及宗教活动。广东家庭教会的牧师陈先生表示，当地公安一早就通知教会，为防扩散，圣诞节期间不得进行宗教聚会。山东一教会牧师约翰亦表示，当地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没有圣诞节，没有庆祝气氛，现实令人伤感。目前新浪微博搜不到有关今年圣诞节的图片，仅存的是人们过往的庆祝图片。网络中流传一份落款日期是12月20日的广西柳州市容安县教育局下发的通知，题为关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禁止过洋节，下令禁止师生在校园内外组织开展各类洋节庆祝活动。另外，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网信办、公信部、公安部和国安部联合在21日发布《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在网络上传教、发布、转发任何讲经及讲道内容。香港大学在12月22日晚着手拆除国殇支柱雕塑。当日深夜，先是港大媒体学院新闻发消息说，由施工人员用幕布遮住国殇之柱，现场还传出敲凿声。之后，香港明报向现场保安获得证实，国殇之柱正在被拆除，港大多个出入口派保安驻守。 港大校委会本科生代表黄正轩亦都证实，这个礼拜三中午开会时得知，校方将国商之柱暂时移去另一个地方保存，等后期拥有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取回。国商之柱是高志活为纪念六四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并已经在香港大学校园内树立多年。高志活之后在一份声明入面就香港大学拆除国商之柱表示震惊，并谴责港大校方利用圣诞节之机进行破坏，并重新将就所有对塑像的损坏索赔。高志活说，世界各国都已经提出愿意接收国商之柱，其中丹麦外交部长还提出了帮助，但港大及其他负责当局没有任何回应。他直言这个是一种耻辱，表明香港已经没有保护民众、艺术和私有财产的法律法规。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22号报道，对中共的厌恶促使台湾好多人不再自认为是中国人，亦助长台湾本土语言的复兴。报道以35岁有三名子女的新女士为例，她去年冬天开始尽量避免讲普通话，改用台语和子女交谈。她说，讲我们的母语是对抗强势中国最有效的方法。好似新女士这样的父母越来越多，他们将这个视为抵抗中共独裁影响力的一种方式。报道指出，台语是台湾人使用的其中一种本土语言。国民党1949年逃到台湾时，领导人蒋介石强制要求台湾人讲普通话。十几年来，台湾与中国贸易关系扩大，加固了普通话的主宰地位。根据台湾普查资料，超过 95% 的人口都讲普通话。不过近年本土语言开始出现复兴潮，学台语的人数增加。政府数据显示，2020年参加台语原住民语能力检定的人数达到将近45000人，是2012年的三倍。语言学家和语言运动者认为，尽管台湾过去好多年就着力振兴本土语言，但是最近与北京紧张关系升温，给台语显著的能量。报道指，随着北京增加对台湾外交、军事施压，越来越多台湾人否认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根据政治大学今年6月的民调，台湾民众唯一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率，从2018年的 54% 增加到 63%，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只是 2.7%。一向积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的加拿大保守党宣布，新年度不会寻求国会再次设立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有中国问题专家对此表示遗憾，但有国会议员认清有其他方式可以重启委员会。据自由亚洲电台12月23号报道，上一届加拿大国会在保守党倡议下获其他党派支持而成立了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但在这一届国会原来承诺会再提议成立该委员会的保守党却退缩了。加拿大和平与外交研究所研究员姜文贤表示，相信是因为保守党在较早时大选中批评中共而流失大量华裔选民支持，所以决定改变策略。对此，保守党负责外交事务的国会议员张文浩解释称，因为通过的两个新委员会已经令国会资源紧张，因此难以再成立其他委员会，同选票无关系。新民主党国会议员关维征肯定加中关系委员会的价值，认为该委员会揭露了很多重要信息。关维征说，虽然目前保守党无意重启委员会，但其他党依然可提出动议来设立委员会。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就此发推文表示，没想到一个了解并揭露中共影响力问题的机构却在中方影响力之下关闭运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